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日本；叙利亚戴尔祖尔发生汽车炸弹爆炸袭击事件；沙特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当中，王子等高官被抓；另外，美国政府下令驻索马里的无必要人员撤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在叙利亚方面，叙利亚国营的通讯社报道说，戴尔祖尔一枚汽车炸弹爆炸。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星期六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几十人死亡，但是确切死亡数字还不清楚。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和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消息称，袭击的对象是聚集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难民。戴尔祖尔是叙利亚的原油生产基地，也是地区商贸的枢纽。戴尔祖尔是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五宣布从伊斯兰国夺回的两座城市之一。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从幼发拉底河河谷附近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边界两侧发动了袭击，取得了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胜利。自称为哈里发国的伊斯兰国在丢掉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据点后，目前又在伊叙边界附近控制了小片土地。沙特阿拉伯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行动当中，逮捕了包括沙特首富在内的11名王子和几十名现任和前任部长。与此同时，沙特年轻的王储正在巩固他的权力。沙特国王萨勒曼还更换了沙特国民卫队的负责人，一度被视为是王位有力竞争者的本阿卜杜拉王子以及海军负责人和经济部长。沙特的阿拉伯电视台星期六晚间报道说，沙特有实力的王储穆罕默德领导的新一轮反腐调查行动逮捕了包括王子和前部长在内的几十人。不到两个星期前，穆罕默德欢迎数千名全球企业巨头前来首都利雅得参加了一个投资峰会，以展示他本人领导沙特的后石油时代的经济改革动力。在那之前，沙特9月份逮捕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教士和活动人士，以便于32岁的王储穆罕默德确认掌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有关川普总统亚洲之行的相关报道。川普总统喜欢用推特跟他的支持者们进行互动，不过推特在中国境内是否被禁止？那么川普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能够继续上推特发文？而白宫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这次的亚洲之行？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啊，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么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者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一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去坐搭乘空军一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 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虎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哦、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对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 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十九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准备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这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也就是总统助理伊万卡，过去30多个小时在东京的繁忙外交活动为川普访问日本拉开了序幕。那么伊万卡为什么要访问日本？他在东京与日本有哪些互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戈兰的报道。
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公开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要出席日本政府参与主办的一个国际妇女座谈会。这个日本安倍政权之下呢，日本确实是每年都在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不过呢，就是 这个会议本身呢，现到现在为止的规格不是很高，这次的会议上呢，大概也有一半的座席是空的，那么所以呢，就给了那邀请伊万卡这样的一个人来出席这个演讲，作为一个嘉宾，给传媒，给日本的传媒一种就是有点名不其实的印象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伊万卡这次本身访日的一些行程，让人看出来了啊，特别是一些研究日美关系的人看出来，就是啊，伊万卡这次访日呢，很可能呢是在就是对川普即将到访，在协调这个日美首脑会谈的一些做最终的一个协调的工作。那么伊万卡呢，就是日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对川普的这个有很巨大的影响力啊。那么日本政府呢，就是在这次的这个邀请伊万卡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安排了伊万卡出席这个会议以后呢，就是中午呢就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呢一起就是会在利用午餐呢就会谈，那么晚上呢就是安倍就是邀请请就是伊万卡吃饭，也是一个会谈。虽然到现在为止的会谈的内容呢还没有透露具体的透露，但是呢安倍会谈以后表示很高兴，透出那个口风说他和川普建立了这个一个强固的友谊关系。那么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说就是通过这个伊万卡的访日，安倍和这个川普呢加深了这个亲善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从各方面来看呢，就是伊万卡这次访日呢，事实上是很可能是替这个川普访日和安倍会谈的铺路的。因为过去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政府和这个美国总统访问的时候，日本政府和美国会这个事先协调这个首脑会谈的内容，往往是通过美国国务院和这个驻日本大使馆。但是现在这个川普政权下呢，可能这种做法呢不一定很有效，所以需要一个最终来做协调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伊万卡。小展，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安倍政权啊，这次这样超出规格的迎接伊万卡，那么为什么日本这么重视伊万卡这次的访问呢？
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政府越来越看得出来，就是伊万卡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巨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在这个川普就任总统以前，安倍到访那个纽约川普的家里，和作为世界第一个首脑和川普会谈的时候，当时那个伊万卡一直是在场，所以日本政府已经预感到伊万卡呢可能未来会参与这个川普政权对日本的事务。可是呢，后来呢，因为传出这个伊万卡对亲中的一种意向，比如说他的女儿学中文呢，他让女儿学中文呢，还有就是他们一家出席中国大使馆的一些活动等等啊。那么所以日本呢有一些就是对伊万卡有一些距离感。那么但是在这个同时当然也有一些苦恼了。但是在这个今年九月的时候，据富士电视台的报道说，日本政府呢看到呢中国想邀请伊万卡访华的计划失败了以后，日本政府呢是真的开始和中国争夺，就是和伊万卡。那这个报道就说，伊万卡呢这种亲中的意向呢，现在不一定有利于川普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整个政策，所以呢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契机。那日本政府也相信伊万卡，因为以前没有访问过日本，所以他不太了解日本的情况。那通过这次呢，希望邀请他来了以后呢，日本政府很有自信，认为说，这个是到过日本的人都会喜欢日本，所以呢也就来下很大的功夫。那这个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也有这方面的看法。那同时也指出呢，事实上争夺伊万卡现在还不只是中日之间，德国和加拿大也在争夺，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伊万卡对川普的影响力。那么但是当然，日本对于争夺伊万卡这个很大一个部分是因为跟中国的这么一个关系啊，一个争夺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日本政府呢下了很大的劲。那 伊万卡二号晚上到的时候，那个汽车的规模啊，前面是警车开路，后面是警车守护，整个的长列的车队，其实那个整个的规模呢，不亚于一个国家的首脑访日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日本政府现在就是对这次伊万卡访日下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力度的这么一个原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2016年投奔韩国，成为到目前为止朝鲜官员当中最高级别的脱北者。泰永浩首度今天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呼吁美国政府在考虑军事选项之前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有关听证会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前朝鲜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呢，他曾经在朝鲜政府担任外交官长达2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是在去年的7月份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了韩国，成为了目前为止最高级别的这个脱北者，朝鲜脱北者的官员，也是目前朝鲜政府的头号通缉犯，并且是暗杀对象。那么今天上午呢，泰永浩是出席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从一个前朝鲜政府官员的这个内部角度来分析金正恩政权以及目前的整个朝鲜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金正恩其实是相当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因此对于这个整肃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力，还有这个整肃他身边的这个他不信任的这些亲信呢，他的手段是相当的凶狠的。那么他也谈到了说，这个目前呢，这个他选择脱北，作为这个朝鲜社会当中的这个精英阶层，他其实享有非常优渥的生活，不过呢，他是为了家人才选择脱北。他谈到说，他并不希望他儿子继续生活在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那么他也谈到了说，在朝鲜呢，作为政府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双重人格的这个特性，他的表面上呢必须要呈现出非常对于金正恩的政权呢十分的效忠，并且这个听从这个金正恩的指示，不过内心呢他其实是非常对于金正恩的许多政策和这个态度方向呢他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反对的。那么在谈到了目前各界都关注的核危机的这个问题时，这个泰永浩他强调了中国呢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谈到说，这个中国呢，这个他希望能够趁着目前这个全世界在制裁的这个势头，以及各界都在关注朝鲜核危机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立刻的这个呼吁这个中国呢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那么朝鲜呢拥有这个核武器呢，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尽快的对这个朝鲜呢尽快的展开一些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上午这个泰永浩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持续目前的努力，也就是鼓励中国政府支持对朝鲜政府施加经济制裁。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应该敦促中国政府不要将脱北者遣送回国。中国政府清楚知道，脱北者一旦回到朝鲜，他们就会遭到虐待和劳改。中国政府应该对所有藏匿在中国的脱北者开放一条通往韩国的通道。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torture. They would be the subject of enforcement of labor.
是的，泰永浩同时也呼吁美国政府呢，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外交途径和这个政策来和朝鲜进行谈判，或者是能够让这个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目前的方向。不过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了说，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于朝鲜的讯息传播的这样的政策。他说，朝鲜的人民生活在朝鲜社会呢，是没有渠道可以了解外界的社会，甚至是不了解金正恩政权或政府他们的一些所有的这个作为。因此，他认为加强对于这个朝鲜的这个讯息的传播至关重要。除此之外呢，泰永浩也谈到了中国呢，事实上是能够为这个朝鲜人民提供一条通往自由的这个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他们对于这个泰永浩的说法，以及接下来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那么所有的国会议员基本上还是认为中国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China continues to be the key.
我个人认为中国持续是朝鲜问题的关键。 中国可以采取强硬行动向朝鲜施压，使朝鲜改变目前走向战争的方向。中国没有真正有所作为，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中国从各方面进行施压，无论是经济还是贸易。中国每年卖出千百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这是我们拥有的施压点。我们能切断或者大幅削减这些往来。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中国与我们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
我们必须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因为朝鲜问题最终取决于中国之手。我知道他们不希望亚太地区或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但我认为中国是最有力量扭转这局势的国家。
中国可以从制定政策、接纳到他们边界的所有难民开始做起，并立刻为他们提供渠道，让他们前往韩国。他们可以终止和朝鲜的贸易，也可以终止和朝鲜的军事条约。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平壤的政策，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
China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90% 朝鲜90%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如果中国希望的话，他们能够让朝鲜改变行为。不过，至今中国没有选择采取这些行动。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如果像在中国向中国这个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贸易制裁，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如何在这两项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上面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议员的回答呢，是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那么他们认为，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和中国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的这个采取行动，否则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对于中国采取强硬的措施。那么泰永浩今天在听证会上，同时也还谈到了希望呢继续能够加强美韩同盟，他说这也是能够这个化解这个朝鲜核危机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除此之外呢，他也谈到说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应该要考虑所有的外交途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他鼓励这个美国的官员和金正恩进行会谈，了解金正恩他真正的想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几天中韩两国同时发布了双方就两国关系等进行沟通的消息稿。两国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而恶化的关系因此迎来转机，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萨德问题只是进入休眠状态。另外，中国不应该期待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改变与美国密切结盟的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分析报道。
除了发布中韩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的通稿之外，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文在寅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出席11月10日到11日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两人将进行会晤。另外，11月2日到4日，韩国国会东北亚和平合作议员外交团将访问北京，与中方的高层人士会晤，谋求解决朝核和韩中合作的方案。两国寻求改善关系，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问亚洲之际。在此之前，2017年10月，中韩双方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双方同意将该协议期限再延长3年至2020年10月。10月24日，第四次东盟防长扩大会在菲律宾的克拉克举行，韩中防长在菲律宾进行了闪电会晤。上述种种显示，两国此前因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而冷却的关系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为了应对朝鲜日渐升级的挑衅，韩国政府于2016年7月8日宣布，韩美决定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决定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韩中萨德矛盾由此产生。5月，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职，因为文在寅对萨德入韩持谨慎的态度，外界认为新总统会给韩中关系带来转机。朝鲜的挑衅不断的升级，7月试射洲际级射程的导弹，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9月7日，文在寅政府同意驻韩美军把4辆萨德发射车运到了新洲基地。在韩国宣布同意部署萨德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措施，包括限制韩国艺人在中国活动，停售赴韩随团游产品，抵制韩货等等，韩国经济遭受重创。根据中韩两国发布的沟通结果通稿，韩国明确 在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不损害中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重申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韩国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不参与美国构筑的导弹防御系统的立场不变。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军事同盟。换句话说，韩国要建反导系统，只能是独立的，只属于韩国，不纳入美国整体的东北亚反导系统。第二，双方同意通过两军渠道沟通萨德问题。韩国媒体认为，在第一点上，中国并没有对反萨德入韩重创韩国经济做出道歉，而韩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因此韩国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是也有人认为，在第二点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为通过两军渠道来沟通，表示将萨德问题从阻碍中韩全盘关系的位置上移走，把它变成一个低一个政治级别的问题。虽然韩国政府方面认为萨德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有分析指出，中韩萨德的矛盾只是暂时的搁置，相似的事态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部署萨德基于朝鲜不断进行挑衅制造威胁，韩方根据朝鲜挑衅的持续性和强度追加部署萨德发射车的可能性并非全无。另外，美军推进不定期在韩部署核动力航母等战略武器，中国也有可能以此为由实施第二轮反萨德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韩改善关系并不能影响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中国试图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关系到中国和韩国的总体关系，关系到尽可能阻止韩国在军事上越来越靠近美国和日本，这本身和朝鲜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说，因为韩国也不太可能改变尾随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威胁和经济制裁的路线，尽管韩国推行这样的路线时心底有很大的担忧。詹姆斯·肖夫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中两国关系解冻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影响并不大，对美韩关系改善有一点点的好处。他说，
You know, generally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South Korea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总体来说，美国是希望韩国与中国搞好关系，韩中关系不好已经造成美韩关系紧张并对其产生压力，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乐天超市的惩罚以及禁止随团到韩国旅游等。一些韩国人对中国生气，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是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造成的，两国搁置这个摩擦，这是好的事情。
他认为这与解决朝鲜问题没太多的关联，因为中国并没有改变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也有分析认为，改善关系的习近平和文在寅可能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力促朝鲜停止挑衅，为使朝鲜重返对话而施压。大部分意见认为，文在寅将全力呼吁对朝鲜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川普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韩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愈发的突出。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再次重申未经韩国同意谁都不能在朝鲜半岛动武的立场。文在寅说，我们希望达成的是朝鲜半岛的和平，所以朝鲜半岛上永远不应该发生武装冲突，没有我们的允许，朝鲜半岛上不能有任何的军事动作。他同时表示，韩国永远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韩国也不会发展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的这次亚洲之行将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他出访亚洲的重要一站。预计他在中国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官员表示，相信川普的来访可以带来可观的成果。中国分析人士则认为，成果大小主要得看川普的做法。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首次见面，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但同时也有很多东西没有变化。 就在川普启程前几天，他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是令人尴尬和可怕的。朝鲜已成为美中关系的首要议题，川普在访华期间会努力施压，让北京摆平平壤。但是北京的分析人士说，中国能做到的程度是有限度的，尽管北京已经支持了一些对朝鲜至今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能做的虽然有限，但还是可以为川普总统在贸易方面做出大幅度的让步，这不会伤害到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
最近自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以来获得最高权威的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良好气氛，来显示他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世界领导人。
中国还想说服川普不要对朝鲜发出那么多那么经常的军事威胁，这会挑动和刺激金正恩进一步加大核武试验以及导弹发射活动。
在北京街头，有些人表达了他们的关切，认为朝鲜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造成了威胁。
那么他诉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满足他的诉求？或者说，如果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跟世界对抗，就他一定要用武力的方式把其他人都灭掉，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武力的方式把他灭掉。
然而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关切的是川普政府的美国移民政策和签证手续。
我有很多同学，他们要出国的话，他们就想留在美国，做一些当地的，就留在美国工作嘛，或者是以后生活什么的。如果他就是比较排外的政策的话，其实他们就不太方便去在当地留下来。
可能就是在这个签证放宽这一块吧，可能对中国人，因为现在可能想去美国的人还是挺多的吧，蛮有吸引力的吧。
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当中，没有谁期待能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不期待美中两国的巨大分歧可以很快消失。至于川普星期四就贸易赤字做出的评论，中国表示，出现如此巨大的贸易差并不是有意而为的。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防务周刊最近报道，中国的战斗机飞到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附近，并且进行了攻击关岛的演练。有关这个方面的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防务新闻星期二的报道说，一些美军官员表示，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正在考验美军在关岛附近的防御区域。他们说中国正在演练攻击关岛，这些轰炸机还飞至夏威夷附近。这些官员正在随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出访，他们是在一场记者会上发表的上述言论。那么对于中国轰炸机飞至关岛事件，我们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防务专家何天牧的看法。
China is extending the range of it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activities.
我认为这类演练活动是建立在我们过去几年都看到的演习之上的。中国正在扩展军事行动的范围，加强防御能力。中国的目标是能够在任何涉及台湾或者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岛礁的冲突中威慑美军，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击败美军。
Or islands and reef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几年呢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比较多。那么防务新闻报道称，去年日本是出动了900架次飞机以拦截挑战日本防空识别区的中国战机。美军官员们说，中国的战机与日本战机互相近距离相遇已经成为日常，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机拦截事件也在增多。那么报道称，中国的一系列举动让美军官员开始担忧，北京才是太平洋地区最令人不安的潜在威胁。这些美军官员表示，尽管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威胁不断加剧，但与朝鲜的冲突仍被视为一场能够获胜的战斗。但是面对中国呢，他们说他们担忧事态的发展方式。那么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也说，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一个长期的挑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何天牧的分析。
North Korea is an imminent.
朝鲜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也会是个持久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更大、更长期的挑战。我不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立即构成威胁，但是总是会有发生危机和误判的风险。 对于美军来说，发展制衡中国武器系统的能力来保障美国盟友的安全，保护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
的。
防务新闻的报道说，邓福德将军也强调说，美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并有意留在这一地区。他说，美国未来的经济繁荣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和政治关系密不可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本周出访亚太地区，他的行程包括访问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邓福德说，他期待一些由中国引发的经济和安全担忧会在此次出访中被提及。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说，美中关系最近比较紧张，而在川普亚洲之行前夕爆出中国战机飞到关岛附近，有可能还会加剧这种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进行的亚洲之行，其中包括访问中国，美国的重要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川普首次访问北京的优先是继续加强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易明说，
我认为川普总统想从这次访问中获得的，首先是推进他跟习近平主席的个人关系。川普是个想跟别的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人，我认为他感到他跟习近平主席在马阿拉戈庄园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他会让这种关系继续发展，所以我认为他在建立甚至加强这种个人关系的基础。
一名表示，川普访华的其他两个优先，第一是朝鲜问题，第二是贸易。
I would imagine that President Trump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我能想象川普总统希望在这两个议题上能宣布一些新的协议，一些会加强美中合作、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的事情，以及美国公司在中国一些重要领域的市场准入。川普总统是否会做成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不知道。
For U.S. companies in China, you know, will he get any of these things, President Trump? I don't know.
但是一名认为，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此次访问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不应该在中国，而是在亚洲。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needs to tell Asia and tell the world, you know, what will.
我认为川普总统需要告诉亚洲，告诉世界，未来美国在这个地区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
一名说，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亚洲政策。一个是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政策，要求每个国家有所作为。美国不能事事领导。另一个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所支持的政策。
And that really is a policy that's largely like President Obama's policy. It's that we val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像是奥巴马总统的政策，即我们尊重航行自由，我们尊重政治自由，我们尊重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我们支持这些美国价值，我们会在整个亚太地区致力于实现价值。
一名认为，川普总统在这次访问中明确表示美国在亚洲的角色非常重要，也是界定美中关系的必要前提。
因为我认为这样不仅可以确定美国在该地区的位置，而且坦率讲，关系到中国，什么是整个地区未来对美国的期待，以及什么是美国对华关系的位置。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台风达维席卷越南中部沿海地区，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负责灾害的官员说，达维刮起了1000多栋房屋的屋顶，把大树连根拔起，吹断电线杆。据庆和省灾害部门的消息，这个省有14人因房屋倒塌或房子被洪水冲垮而丧生。庆和省的灾害部门有消息说，300多户住宅被彻底摧毁，还有约25000户的屋顶被毁，112艘船在台风当中沉没，很多地区的电力中断，几十个航班被取消。作为预防措施，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台风登陆以前已经撤离到高地。达维是过去16年来席卷这个地区最强的风暴。即将于11月8日至10日主办的 APEC 峰会的岘港市也出现了强降雨。 上个月热带风暴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省份已经造成几十人死亡。美国下令驻索马里的使团的所有非必要人员撤离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原因呢是目前有针对他们的具体威胁的信息。美国国务院在4号发表的声明指出，威胁信息与摩加迪沙国际机场有关。目前这个机场受到非洲联盟部队的保护，由一家土耳其公司运营。国务院的声明说，由于针对摩加迪沙国际机场美国人员的具体威胁信息，美国驻索马里使馆要求非必须的美籍工作人员离开摩加迪沙，等待进一步的通知。美国国务院还提醒那些决定留在索马里的美国公民要提高安全警觉。没有透露姓名的机场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接到了通知，但并不清楚具体的威胁是什么。上个月摩加迪沙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袭击事件导致350多人丧生。美国上星期五第一次对索马里的伊斯兰国武装进行了空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在沙特阿拉伯访问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4号宣布辞职。他宣布辞职前对伊朗及其伊朗在黎巴嫩和这个地区的代理民兵组织真主党发出了严厉的抨击。黎巴嫩总理奥恩证实哈里里办公室人员向他传递了哈里里辞职的有关消息。沙特的评论人士说，哈里里辞职讲话是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出的，他的辞职将对这个地区的局势产生影响。哈里里在讲话当中指责伊朗及其在黎巴嫩的代理民兵组织真主党在黎巴嫩和这一地区制造分歧。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机场附近拦截从也门发射的导弹。沙特官方媒体说，沙特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的弹道导弹，导弹射击的目标是首都利雅得附近的国际机场。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称他们发射了这枚导弹。沙特官员说，没有人员伤亡和损失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去年11月底被中国当局拘押的中国维权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据报道近日在四川绵阳看守所遭受严重的虐待，被犯人殴打，腿部受伤，而且个人的存款不让使用，生活用品紧缺，甚至没有卫生纸使用。黄奇的律师得知消息之后呢，立即向检察院进行了投诉。据维权网等星期六报道，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黄奇的代理律师李静林，在获知黄奇遭受的虐待情况之后，11月3号下午前往检察院投诉。而黄奇80岁高龄的母亲得知儿子受虐待后，心情非常的悲痛。李静林律师星期六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周五上午前往看守所会见黄奇，得知黄奇近期遭受虐待，令他十分担心黄奇的状况。他向检察院投诉后，检察院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对此李静林说，
我昨天对检察院提出的就是需要能够同等待遇，不能够搞歧视，不能够其他人能够买东西，黄奇不能够买，黄奇是连手指都不能够买，是上了厕所之后洗屁股，像这么一些生活小事你都要为难他的，那就对你的关押状况就让人不放心嘛。
黄奇2008年第二次坐牢，三年期间即出狱后罹患绝症肌进行心液体肾炎，而且肾功能衰竭，还有脑积水、心肺等严重疾病。律师曾几次书面申请保外就医或者保释，都遭到了当局的拒绝。律师也多次要求看守所能够让黄奇吃上与工作人员一样的所谓营养餐。黄奇曾有十多天的时间吃到了营养餐，但是后来又给断了。李静林律师表示，至少黄奇自己用钱买些零食的权利应当向其他在押人员得到尊重。他说，
那我们希望啊，那黄旗能够生活上啊，肯定按照普通被关押人员那个标准啊，那是不合适的。普通标准大概一天就是可能有一点，他们称之为水上漂，可能汤里面漂了两根菜叶，就那么样子。看守所不对黄旗进行生活上的照顾了吗？人家自己拿钱嘛，应该享受跟其他被关押人员的一样的待遇，可以自己买东西吃。但问题是家里面送去的钱黄旗一分没有用到。
现年54岁的黄旗1999年创办六四天网，刊登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当局的不满，随后被查封。2000年4月天网重新开启，同年6月3日黄旗被逮捕，近三年后被成都中院以煽颠罪判刑五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黄旗积极参与了救灾，为地震当中死亡的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在网上撰文揭露所谓豆腐渣工程。黄旗当年6月10日晚被带走，7月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被起诉，2009年11月被判刑三年。黄旗去年11月第三次被抓，后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被正式逮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并对他的身体健康高度担忧。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今年8月曾发布紧急行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他不受酷刑和其他虐待，对黄旗的审判符合国际公正标准，并且按照黄旗的要求，或在必要的时候让他能够及时定期的不受限制的获得医疗护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人大常委会星期六通过将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特区政府发表声明称，会通过符合香港宪制和法律制度的方式本地立法，以实施国歌法。在立法过程当中会小心考虑立法会和公众的意见。而港人最关注的国歌法当中可判三年刑责，在公共场所侮辱国歌的行为未来如何界定和执法？据香港媒体报道，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港府会尽快展开本地立法程序，但不回应是否做公众咨询，只强调政府会通过立法会做咨询工作。民主派则支持做公众咨询，厘清什么行为触犯国歌法和相关落实细节等等。不过，立场亲中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学教授陈弘毅认为，公众咨询可能性不大，因国歌法是全国性的立法，本地立法不属于高度自治范围，但市民可趁立法会审议的时候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议员提出修订的草案。此外，泛民社、民联、大专政官等多个组织的数十名代表星期六手持人民大于国家、人权高于政权的横幅，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进行示威，反对国歌法在香港实施，认为剥夺了言论自由，阻止奏唱国歌时出现意见声音。从2012年起多次因烧国旗、驱旗被判监的社运人士古思瑶表示，不会向中共以法律打压意见的手段低头，未来如果在升旗礼等场合播放国歌会故意违法，坚持公民抗命。近年来，香港发生了多次足球球迷在赛前演奏中国国歌的时候背转身去发出了嘘声、伸出中指等事件。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人大常委会11月4日正式任命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为公安部部长，掌管被称为中共刀把子的这一重要部门，延续几十年来文官出任的传统，同时也是连续四任公安部长由地方大员接任的情况。不过有分析表示，由于中共将几百万之众的武警部队收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取消 公安部长兼武警第一政委和党委书记，因此政法委和公安系统的权力将减弱。曾任职山东、江苏、贵州以及河北的赵克志星期六宣誓就任。赵克志十九大成为中央委员，十月底卸任河北省委书记，被任命为公安部党委书记，因此成为公安部长的并无悬念。外界分析，赵克志与习近平没有工作交集，只是任贵州副省长。省长的时候，与当时的省委书记、现任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搭档共事。毫无政法工作经历的赵克志将满64岁之际充任要职，如无意外，明年两会将升任国务委员，不用退休。此前呢，曾经有猜测以习近平曾在浙江共事多年的现任上海市长应勇可能接任公安部长。同时外界有消息称，习近平的心腹、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王晓红有可能出任日益重要的国安委办公室主任一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日本，开始了他近两个星期的亚洲之行。他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对美国官兵说，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都不能够低估美国的决心。预计川普此次亚洲之行的焦点将是朝鲜问题。川普对美军官兵的讲话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朝鲜这个孤立国家的警告。川普总统说，你们是暴君和独裁者最害怕的，他们寻求掠夺无辜的人。川普在横田讲话之后，乘坐海军一号飞行了25分钟，在东京附近的崎玉县霞关乡村俱乐部降落。川普在这个高尔夫球场豪华俱乐部大厅的前面受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欢迎，这里将主办2020年东京高尔夫球赛。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午餐之际，川普和安倍在宴会厅内的白色球帽上签字，上面写道，川普和安倍是同盟更加伟大。午餐结束后，两位领导人和日本专业球员松山英树打了九轮。一位资深的管理人员表示，据信三个人没有记比分。官员说，川普和安倍在打高尔夫的时候讨论了一下北韩的问题。官员表示，他们还将在星期日的晚上的晚餐和周一的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这名官员透露，朝鲜问题是他们所有谈话的话题。他还重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其他的政府官员现在正在密切关注是否要重新将朝鲜列为恐怖主义者赞助者的名单。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川普总统在空军一号上与新闻界进行谈话。美国之音询问他是否要向朝鲜人民传递信息。川普总统说，我认为朝鲜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勤劳善良，比世界所有真正了解的更善良，他们是伟大的人民，我希望最后所有的人都受益。如果我们为了那些伟大的人和每个人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川普还同时表示，预计将在今天晚些时候在菲律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1LER。
哦，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12。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今天的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请听美国之音新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被迫辞职的领导人普伊格蒙特和四名前部长星期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自首。在此之前，西班牙颁布了这些人的逮捕令。上个星期逃离到布鲁塞尔的普伊格蒙特星期六表示，他将与当地官员合作。他发推文说，在西班牙发出欧洲逮捕令后，我们准备全力配合比利时司法部门。一名西班牙法官将加泰罗尼亚地区分裂主义政府的九名官员逮捕之后的第二天发布了普伊格蒙特的逮捕令。被捕官员可能就上个星期宣布独立面临指控，其中一人后来获准保释。委内瑞拉的一名著名议员因为担心受到最高法院以煽动暴力罪名逮捕，拒绝到智利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寻求庇护。智利外交部星期六正式接收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占主导的国民议会中第二号官员格瓦拉。格瓦拉的政党称当局有关指责是独裁专政发明的莫须有罪名。包括墨西哥、巴西和委内瑞拉在内的12个西半球国家政府星期六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委内瑞拉高等法院对格瓦拉的攻击给委内瑞拉的法治和分权带来新的打击。上星期五，亲政府的最高法院禁止现年31岁的格瓦拉离境，并要求强大的亲政府的立宪议会剥夺他免于起诉的权利。法律规定，国民议会负责确定是否应该取消立法者的宪法豁免权，但是最高法院却将案件提交给立宪议会。格瓦拉是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副主席，他曾站在反对派抗议活动的最前沿，抗议活动动员了数十万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感到失望的委内瑞拉民众。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表示，他们发现了几起2014年到2016年之间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毒高峰期间出现的诈骗事件。红十字会表示对此感到愤怒，并且说任何相关的人员都必将受到惩罚。埃博拉病毒当时肆虐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导致了11000人死亡，29000人感染。疾病爆发高峰期花费超过600万美元。红十字会说，在塞拉利昂发现的证据显示，一家银行和一名前红十字会的雇员有可能相互勾结，造成了210万美元的损失。在几内亚，乱收费和假发票给红十字会造成了120万美元的损失。五角大楼说，美国要想了解朝鲜核武库的情况并将其摧毁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地面入侵。五角大楼在一封致国会议员的信中提出了这一判断，议员们想了解与朝鲜发生冲突所需要的后勤和人力资本。美军联合参谋部海军少将杜蒙特告诉议员，一次机密情报将提供相关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